陈光诚虽然逃离了山东的东施古村，但似乎又进入了另一个东施古。目前没有行动自由的他，在北京朝阳医院里与外界基本隔绝，但听到亲人被报复，朋友被打，护照办理也没有进一步消息，内心是什么感受呢？陈光诚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正在与中共官员约见，希望当局能履行对他的护照办理和对相关人员犯罪行为进行追查的承诺。
日本读卖新闻引述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的话，北京当局已经开始处理陈光诚的出国手续，应当会相当顺利，并说陈光诚可能12号就可抵达美国。北京时间11号早上，记者拨通了陈光诚的手机，并询问他是否知道这一消息。
我没听到我只听朋友们跟我说过，但是我这边并没有什么进展，包括我的护照的消息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他们也没来找我照相，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么快。他们当时答应了，他们也态度也非常明确，肯定会帮你办的，但是时间并没告诉我，但现在我要问一下。
官员那边有跟你进一步联系吗？
没有，周一我们见过以后，现在没能再有消息，我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来，反正昨天和前天我都约他了。
5月10号，陈光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侄子陈克贵被沂南警方拘留，陈克贵的妻子和双亲也受到了当局不同程度的报复，山东家里情况非常糟糕。
我昨天了解到我的大哥被限制出村子，然后呢，就是我的侄子的新的一个辩护律师是广东的，叫陈武全，他好像在准备赴山东为我侄子辩护的时候，他的律师执照被扣了，还有很多愿意为可贵辩护的律师被警告。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分析，这可能是中共想逼陈光诚尽快离开中国。
我想呢，他的用意啊，就是说逼着陈光诚赶紧走吧，你到美国去吧，中国就麻烦了，出去一了百了，是吧？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表示，美方10号已就陈光诚指控当局对他家人进行报复和恐吓一事和中共当局接触，要求澄清。陈光诚出逃后，在视频中对中共总理温家宝提出三点诉求，目前是否得到回应？
中央政府派的这个郭先生来跟我接触啊，他说就是经中央授权的，是不是能间接的回应？他也是承诺说对山东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展开调查，但是到现在我并没有得到怎么样展开调查的一些消息。我想我这两天约他也是这个原因，我希望他们尽快的展开。
陈光诚自2号进入北京朝阳医院以来，许多前往探视的人都被拦下或被打。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5号曾计划去医院探访，也不能如愿。9号仍有不少访民到医院门口围观声援。
你这个怎么说得过去呢？是吧？一个国家的首都啊，一个医院里边，关在里头不让见人，杨天勇的耳朵都打聋了。就在北京啊，就在这个周永康的眼皮底下，他要负责任的。政法委最高领导，他现在就是利用他的权力，把朝阳医院建设成一个东施古村，成了一个农村了。你这不天大的笑话吗？
孙文广表示，陈光诚跟朋友见面和接受外界正常采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掌控大陆公检法司单位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陈光诚事件上难逃罪责。
山东维权人士陈光诚事件呈现了戏剧性发展，在美中促成他前往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同时，有大陆学者分析这样的结果周永康最高兴。而陈光诚向中共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三点要求，中共当局将如何处理，让外界拭目以待。
在各界齐声挞伐之下，中共外交部很快对外发言，表示维权人士陈光诚可循正常途径出国留学。陈光诚的去向或已尘埃落定，但他表明是感到妻子家人都不安全，因此求助美方。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认为，陈光诚去了美国，最高兴的应该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其次是在周领导下迫害陈光诚的各级官员，他们可以免除被追究过去迫害陈光诚的责任。周一向掌握控制公检法和基层干部媒体，他必然是利用这些资源达到了目的。
他们会通过这些人千方百计的对陈光诚、对陈光诚的家属进行威胁、利用、分化、瓦解、挑拨离间，这都是啊，现在周永康手底下这帮人呢非常擅长的一种操作。他要出去以后，中共方面呢就可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会在这个问题彻底去查究去了。在国内的人起诉他都不受理，何况在美国的人呢？
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分析， 陈光诚留在国内，可能各国的记者会去采访他，维权人士能够得到鼓励。
这个对于周永康所谓的维稳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等于是维稳的这个罗网被撕了一个口子。但是呢，这个事情我们只能去尊重陈光诚本人的意愿。大家都觉得在很近的将来中国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共产党是被这个民变所吞噬的话，那就不仅仅是周永康一个人的问题了。
张天亮指出，胡锦涛和温家宝应该设想未来，不要只看眼前或者十八大之前的利益，抛弃共产党拿下周永康才能给自己一个出路。新唐人记者梁欣、金童采访报道。
创办六四天网的维权人士黄奇出狱后查出身患绝症，但他每天仍勤奋工作，为512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受难学生家长和各地访民发声。5月10号，两名英国记者在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采访黄奇的时候遭到警察和官员阻挠，记者被迫离开，采访资料也被销毁，随后天网网站遭到攻击，无法正常登录浏览。黄奇表示，他两次被判刑都与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有关。
10号下午4点左右，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创办人黄奇在办公室接受英国电视4台的两名记者和一名中文翻译采访，当时办公室内还有一些访民，采访过程还不到十分之一的时候，就来了几名警察和官员审查英国记者的证件。当时在场的维权人士严文汉表示，警察告诉英国记者，这次采访活动属于非法。
但在检查过程中，他们就认为这两名记者，手续有点问题。一个是他的采访证，一个是他聘请的这个翻译，没有，也就是说没有相关的一个证件。以这个为理由，然后就是说，就认为他这个采访是非法的。要求这两名记者把所有他们采访的内容全部就是说洗掉。
黄奇表示，通过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很多真相可以向国际社会披露，所以中共当局往往采取很多非法的手段，阻止那些前去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记者，防止他们对中国人权黑暗情况的揭露，及阻碍记者对中国底层民众的关心。黄奇经过商，办过工厂，当过公司总经理，是比较早富起来的一批人。1998年，他创办了天网寻人，99年成立中国第一家网络维权网站六四天网。2007年6月，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在美国注册。香港《明报》戏称，天网的办公室是中国民间信访总局。而严文汉认为，天网现在是老百姓投诉的一个平台，是唯一的一个管道。据了解，天网每天收到数百通电话和申诉的邮件。而黄奇透露，因为维权，他两次入狱达八年之久，但都与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有关。
那个第一次是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他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周永康当时就以镇压了中国第一个网络政治犯黄奇，也在四川，另外还有他在四川打压那个法轮功朋友，用这两条最后荣登那个公安部长，进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黄奇第二次入狱是因为在2008年揭露了周永康执政期间的豆腐渣工程。早前官方媒体曾经正面报道天网多次，黄奇是官方媒体的大红人。但1999年后，随着天网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揭露，双方彻底撕破了脸，黄奇与当局彻底分道扬镳。
我记得在那个时代，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都对天网有一些特别的报道。当然当我们看见法轮功朋友正在受害的时候，我们责无旁贷，有责任站出来，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权网站，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
不幸的是，黄奇出狱后正式染上罕见的急进性肾炎，专家认为他最多能活5到10年，而天网也经常遭到强大攻击，无法正常浏览。但黄奇表示，对人权理念的追求和看不惯强者欺负弱者，他在维权这条路上会继续走下去。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8号证实，
中共拒绝该机构驻华记者陈嘉运的签证续签申请。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表示，北京当局断然拒绝外国记者续签签证，令人无法接受，是蔑视新闻报道自由。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怀疑，半岛电视台近来针对中国制作了一些评论节目，其中包括审视沃尔玛的商品制造是否来自中国劳教所，让当局对半岛电视台十分不满，因此拒绝让陈嘉运的签证续签。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副主任彼得·福特说
Well, if the FCCC is appalled by this decision, it would appear, 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yet explained why they refused to renew Melissa's visa, that they did so as punishment for Al Jazeera English channel for a documentary that it aired last November that angere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这项决定很震惊。很显然，虽然中国政府还没有解释为何不发签证，他们想惩罚半岛电视台去年十一月播送纪录片，纪录片惹火了当局。
This is a black jail. When in Chinese, it's called 黑监狱。
彼得·福特敦促中共当局不应该用评论内容来衡量要不要发给记者签证，因为这破坏了外国记者的报道自由，特别是北京当局又高举着新闻自由的旗帜。中共外交部星期二声称，
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环境，
外国记者在中国享有高度自由的报道环境，当局处理陈嘉运事件是基于法律规定以及他的表现。对此，彼得·福特认为，北京有必要明确解释拒发签证的原因。
There have also been reports that Chinese officials have accused Melissa Chan of break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If that's the case, then we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xplain whi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she is said to have violated. So far, they haven't done so, and that leaves the impression that this is simply a pretext.
近年来，中共当局更频繁地拒绝给外国记者签证续签，甚至要求外国记者每年更新一次签证。早驱逐的特派记者陈嘉运自2007年来开始在北京报道中国新闻，就大陆社会、政治等方面广泛报道，包括劳工权益、计划生育、新疆、西藏以及黑监狱等敏感话题。陈嘉运在推特上已获得了15000人的支持。新唐记者林瑜综合报道。
面对中共当局近期加大力度封锁互联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史密斯再次呼吁，美国应当把维护网络自由作为重要的外交政策。他也呼吁国会尽快通过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
史密斯议员日前在国会内一场研讨会上说，在过去一周，当全世界都在关注陈光诚从被监视居住的状况下逃离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对他一无所知，因为中共过滤了所有相关信息。
The Chinese people do not have a chance to react because their reality is skewed,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近几个月来，在王立军事件和陈光诚事件中，渴望了解真相的中国大陆民众纷纷透过破网软件访问大纪元、新唐人等海外独立媒体网站。中共血债派对此极为恐惧，通过政法委和宣传系统加大封网力度，并对大纪元、新唐人网站发起黑客攻击。中国的新浪微博日前还发布了一套新的用户指南，目的是更严格地审查微博内容，限制言论自由。同时，北京当局还驱逐了半岛电视台驻京记者，以警告外国媒体。面对中共新一轮的疯狂打压，史密斯议员也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修订后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
The Global Online Freedom Act is designed to help ensure the U.S. companies are not complicit in the repression of human rights.We need to move now.
修订后的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点名那些压制网络自由的国家，以及限制美国公司把有网络过滤功能的技术设备出口到这些国家，同时要求所有在美上市公司说明是否参与了网络控制。这是新唐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湖北省省长王国生七日率团到台湾，在中国投资受害的台商再度上街，举办黑暗湖北车队大游行。他们表示，去年九月两会期间，海基会向大陆提出13个受害台商案件，要求处理，当中就有2个是湖北省的受害案例。但8个月过去，完全没有回应。受害台商代表， 呼吁台湾政府、民间认清投资中国的真相。
教派台商在上街抗议湖北共匪诱骗团来台。去年九月两会期间，海基会副秘书长马绍章当面提出13个受害台商案件，要求大陆解决。但八个月过去，石沉大海，湖北省长竟然率团来台。
我们这13案子里面有两个案子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连答复都没有答复，连立案都没有立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他既然有心要到台湾来招商，他就应该先解决旧案。
受害台商洪玉聪到中国经商22年，房产土地被地方政府霸占，大叹在中国经商签白纸黑字合同也无用，要台湾人警醒。
这条路是不归路的，没有去大陆的人他体会不到去大陆有多辛苦。你办每一件事都是用钱买来的，不是说像我们台湾你去办事很正常，他一定要帮我们办，没有，他一定要用钱。
从薄熙来案件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投资环境，一个书记他可以肆无忌惮的把他自己重庆的前几名的这些大陆的商人整得失去活来，对不对啊？一共掠夺的财产大概已经超过1000亿人民币。所以当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他们本身之所以能起来，都是背后有强大的政商关系，当他们都没有办法抵抗的时候，那我们的台商岂不是就是那个小蚂蚁吗？
八次江城会前，受害台商大声疾呼要政府民间认清中国真相，勿对两岸投保协议成幻想。新唐亚太电视曾义豪，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2010年，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不欢迎、不邀访、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提案。不过之后仍然陆续有被控犯有残害人群罪的中国省长登陆台湾。7号，台湾国会邀请内政部、移民署和海陆两会官员出席报告，朝野立委同声质疑台湾政府在中国人权议题上太过软弱。
提供之中共人权恶棍名单，至今仍依此方式进行相关审查作业。
内政部长李鸿源针对不欢迎、不邀访、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国会提案做报告。会上李鸿源坦承执行效果不尽人意，立委抨击
人家都已经有告了，我听说有很多这个法轮功的这个人士有去向你们去陈情啊，你们还是放他进来啊。移民署既然还是让他们进来，那我们怎么讲说我们是以人权立国的国家嘞？希望我们内政部或者是相关部门，包括移民署，应该要叫他们去陈述意见，可以吗？
我们会把委员的意见在联审会上面提出来，看联审会的这个合议是如何来决定做这件事情。我们一定尊重这个所有陈情人的意见。
陆委会提的这个报告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出任何到目前为止哈，比如说2008到目前为止啊，大陆任何违反人权的这个实际案例啊。那我不晓得这个报告之所以不提的原因是。
没有任何的因为事实上案例
是因为太多了，不胜枚举。
中共迫害人权，立委质疑台湾政府立场软弱。另外，明年1月中国新版刑诉法上路，更让中共秘密逮捕合法化，而台湾法务部仍无法掌握目前有多少台商在大陆被限制人身自由。
陆委会是不是主张我们未来在两岸谈判的时候，这个部分是变成我们下个阶段的重点？
这个是大陆他自己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法律规定
啊，其实因为这个从我们台湾的民主法治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讲的是绑架、非法拘留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并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现在的人数？
现在你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包括被绑架、非法拘禁、包括失踪的，哪一个单位可以告诉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没有哎。要求中国改善人权。我们所讲的软实力，你所讲的软实力，没有用这个作为实力，只有软啊。
针对2008年至今中共违反人权案例及台湾政府因应态度，官员礼拜一被质询一整天，立委要求政府必须在之后的8次江城会中提出台湾关切立场。新唐人亚特电视卢正定、陈金娇、陈真，台湾台北报道。